罗马教皇到底对 AI 时代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圣谕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这个事儿呢非常反差。2026年一个全世界最古老的宗教组织开始给全世界最先进的 AI 公司上伦理课了。地点呢是在梵蒂冈，主角呢是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这位罗马教皇是个美国人，旁边坐着的是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拥有2000年历史的罗马教廷，一个是成立才几年的 AI 独角兽，是一个讲灵魂尊严良知，一个讲模型算力对齐可解释性，结果他们坐在同一个屋子里头讨论同一个问题，AI 到底会不会把人类重新定义一遍啊？今天呢，咱们就分三层来拆解一下。第一层，这份文件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罗马教皇随便发了一个讲话？第二层，为什么偏偏是利奥十四？为什么偏偏要对应135年之前利奥十三世发的新世通谕？第三层 Anthropic 到底在这个里边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来影响教皇的吗？还是来借助教皇的道德信用给自己在 AI 安全路线上找盟友的呢？首先，教皇到底发了一个什么东西？2026年5月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发布了他的第一份通谕啊，就是他当上教皇以后第一次发通谕，题目呢翻译过来呢应该是伟大的人性，或者是壮丽的人性。副标题的大意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人的位格。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演讲。在罗马天主教的文件体系里头，通谕是教皇对于整个教会甚至是所有善意之人发表的重要教导文件。它不是最高级别的教会法律文件，最高最正式的通常是教廷宪章，一般是用于重大教廷制度、法律、教义、礼仪、结构安排的。通谕更像是教皇用来回应时代大问题的最高级别的公共议论文。所以呢，这份文件分量是很重的，它不是教皇随便发了个朋友圈，也不是梵蒂冈办公室发研究报告，它是教皇以自己的牧职权威给这个时代画出的一个伦理坐标。大家会在视频上看到一个开会的一个场景，那是5月20几号的，教皇坐在前头，然后下边一群人是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一个红帽子，旁边呢是Anthropic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但是呢这个文件上写的是5月15日。5月15日代表的什么啊？135年前1891年的5月15日，当时的教皇呢是利奥十三世发布了一个文件，当时这个教谕叫做新世通谕，新旧的新啊。新世通谕讨论的呢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工人、财富差距、工会权利、私有财产、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个结构就很清楚了啊。19世纪机器进入工厂，人被卷进了资本和劳动的冲突。21世纪 AI 进入了办公室，学校、军队、媒体、家庭，人被卷入了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冲突。所以利奥十四不是随便挑了一个日子，他是在说当年工业革命需要一份社会通谕，今天 AI 革命也需要一份社会通谕。今天的 AI 革命真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对整个社会有巨大改变的一次新的革命。讲到这儿了，135年前利奥十三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新世通谕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没有简单的站队说我们要站在工人一边，我们要站在国王一边，还是要站在资本家一边？没有，他既反对社会主义式的财产全盘公有，也反对资本主义放任压榨。利奥十三当时讲的主要是几件事。第一， 工人不是机器零件，劳动者有尊严，不能被当成可替换的耗材。第二，私有财产有正当性，但财产不能脱离社会责任。第三，国家不能完全撒手不管，他要保护弱者，尤其是在劳资力量不对等的时候。第四，工人有结社、组织工会、争取合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权利。第五，社会不能只靠阶级斗争解决问题，也不能假装市场会自动变得善良。第五条其实很重要啊，因为马克思要求的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搞这些东西，而资本主义呢，要求说你不要去管它，我们交给市场就好了，市场经济自然会去进行调节的。这个教皇说这两头都是有问题的。这套话呢，放到2026年的 AI 场景里头，几乎可以逐句替换。当年的问题是，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后，利润归谁，代价谁来承担？今天的问题是 AI 提高生产效率以后，收益归谁，失业谁来承担，责任谁来承担啊？当年资本家拥有工厂和机器，今天大公司拥有模型、数据、芯片、云和分发渠道。当年工人担心被机器压低工资，今天是白领程序员、设计师、客服、翻译、内容创作者担心被模型吞掉岗位和议价权。这就是这份 AI 通谕真正的历史入口，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篇 AI 评论，它是在接续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一条老线。技术进步可以被欢迎，但不能用人的尊严来买单。那这一次的通谕讲了什么呢？这份文件的核心不是 AI 有没有意识，这是科幻争论啊。这次呢，有几个现实问题。第一个， AI 不是人。教廷其实2025年就已经发布了一份叫《古老和新鲜》的一个文档，专门来讨论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关系。那份文件强调了 AI 可以模仿人类智能的产出，但它没有身体的经验，没有情感的成长，没有道德责任，也没有从内部理解世界的能力。Leo 14世这一次继续沿着这条线说，不要被 AI 的拟人表达迷惑了，他会说我理解你，不等于他真的理解你，他能够生成祷告文，不等于他能够成为牧师，他能够模拟情绪，不等于他有良知。估计教会的这些牧师现在写祷文可能也是用大模型去写了。Leo 14世作为教廷最高领导人说，这个还是有点问题的。第二条， AI 不是中立的工具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技术公司都喜欢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关键看人怎么用啊。原来咱们讲说，菜刀是不会作恶的啊，举着菜刀的人你可以选择是切菜还是去砍人。但是现在 AI 不是这样的， AI 不是一把锤子，它由谁来训练，用什么数据，追求什么指标，服务什么商业模式，本身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啊！不要再上来说，哎呀 ，AI 是中立的啊！不要讲这话。第三 ，AI 会集中权力。AI 最大的问题之一不是它太聪明了，而是它太贵了。前沿模型需要算力、芯片、数据、云基础设施和巨额的融资，这意味着 AI 的控制权很容易集中在少数公司、少数国家和少数资本手中。现在我们要去训练 AI， 第一件事你要有芯片，第二件事要有钱，第三件事要有人。而人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中美两国以及中美两国的公司再去集中 AI 的权力。第四， AI 会重塑劳动。教皇真正关心的不是程序员会不会失业这么窄的问题，而是更大的问题，如果大量岗位被替代了，社会有没有新的分配机制？如果效率提升都变成了公司利润，普通人的尊严从哪里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教皇为什么实际上否定了硅谷式的 UBI。UBI 就是普遍福利制度，就是给大家发钱。马斯克就是说我要给大家发好多钱，山姆奥特曼就是说我要给大家发福利发钱。这个事儿是教皇否定的。不是因为他反对救济，而是因为他不接受人被降级为零补贴的剩余人口这件事情。尤瓦尔·赫拉利就讲过，新的时代里头啊，很多人会变成无用阶级。教皇的看法是，你发福利可以，但是呢，这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事情。如果你长期发福利的话，人就会失去尊严和意义啊，这是不可接受的。第五 ，AI 不能成为战争机器，这也是教廷一直很重视的部分。自动化武器、无人决策、算法化目标识别，可能把战争从人的道德判断中抽离出来，到最后不是人决定要不要杀人，而是系统推荐、模型判断、流程执行，这个也是不可以的。这件事呢，其实就是前面 Anthropic 跟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之间吵的这个事情啊。 Anthropic 说我不能让 AI 去扣扳机啊，不能让 AI 去按按钮，你可以用 AI 去分析所有的这些数据，但是最后一定要由人来去做这个判断啊。教皇呢也在强调这一点，其实并不是说 AI 会做出不利于人的判断，而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推卸责任。你一旦说这个判断是由 AI 做的，那么人就可以很心安理得的去接受一些非常残酷的事情，这个是不可以的。这就是这次教皇讲的东西，他讲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跟135年前一样，时代进步了，效率提升了，但是人的尊严还是要去捍卫的。讲完教皇以后呢，再讲一下这位 Chris Olah。 这次非常戏剧性的画面就是 Anthropic 派出来的不是 CEO 阿里奥·阿姆迪，而是他的一位联合创始人 Chris Olah。 这个人呢是在 Anthropic 里边专门负责模型可解释的。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们来说，你向模型提了个问题，然后夸夸夸给你吐一堆答案出来，但是里头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 Chris 呢，他专门负责这件事情，就是在模型工作的过程中，在里边去设置各种的数据观察窗口让他去反馈我现在到底是利用了哪块区域利用了哪些决策，怎么去做的判断，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专门做这件事了，希望从中找到模型真正工作底层的一些机理。从图片和视频上看呢，这个 Chris 非常非常年轻啊，脸简直嫩得一塌糊涂，就绝对是娃娃脸，当然人家肯定也已经成年了。这个人呢大概现在的年龄是33岁，一个加拿大人，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是考上大学了但是没上，所以呢不是本科生，不是硕士生，不是博士生他呢是接受过彼得蒂尔的青年创业奖学金彼得蒂尔呢设立过奖学金，奖励这些20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他就拿到过这笔钱。拿完这笔钱以后呢，他加入了谷歌的大脑，叫 Google Brain， 做神经网络可视化相关工作，参与过 Deep Dream 一类的项目，后来呢去了 OpenAI， 再往后呢是跟达利奥·阿姆迪一起离开 OpenAI， 创办了 Anthropic， 是这样的一位神奇的人物吧。他的核心标签呢，不是 AI 产品经理，也不是程序员，而是一个试图打开黑箱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梵蒂冈愿意让他出现在发布现场。因为教皇讲的是人不能被机器重新定义。Ola 讲的是机器本身也不能由少数公司关起门来定义啊。但是作为一个做闭源大模型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来说，他去讲这个话呢稍微有一些别扭。他在梵蒂冈的表态大意是 AI 的发展不能只交给科技公司，需要宗教团体、政府、公民社会、学者共同参与。现代的社会呢应该是整个分成三块，第一块呢是政府，第二块呢是企业，剩下的呢都算是公民社会，像什么教育机构啊、宗教团体啊、 NGO 啊，这些都属于叫公民社会。他认为呢，前沿的 AI 公司面临商业竞争、地缘政治、个人声望等多重压力， 这些压力可能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所以呢，虽然 Anthropic 自己是一个闭源的大模型公司啊，但是说我愿意把治理这一块，包括怎么做模型的一些决定权交出来，交给宗教团体、政府、公民社会和学者一起来去制定。因为大家知道 Anthropic 玩的那个东西叫做宪法 AI， 他专门做了一个东西叫 Cloud 宪章，先训练这个宪法 AI， 然后再在宪法 AI 的基础上调整和训练它的 Cloud 大模型。这个宪法 AI 你不能说让Anthropic 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搞啊，说我们打开门啊，你们一起都来参与进来啊。他等于是承认了什么呢？哪怕是自称最重视安全的 AI 公司，也不能只靠自律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不要相信我啊，我们要去相信大众。在这里要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Anthropic 这个公司是不是一个天主教公司呢？这儿呢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去讨论这些公司的宗教属性呢，对于美国来说呢，政治不是特别正确啊。首先他这个 CEO 呢叫做达利奥阿姆迪，这个人呢出生在一个意大利和犹太裔的混合家庭里，他父亲是个意大利裔，母亲呢是个犹太裔，但是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开报道说阿姆迪到底是不是信天主教啊。在 Cloud 宪章里边确实是有一些宗教人士参与的，能够确定的宗教人士有三个。第一个人呢叫 Father 什么什么，一般叫父亲什么什么，就是神父嘛。这个人呢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呢是原来是个程序员啊，后来做技术管理，后面呢是去皈依了天主教，上了教会学校，回到美国以后呢，他应该也是在硅谷某一个教区的神父。另外一个人呢是罗马教廷的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啊，专门负责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文化输出相关的事情。还有一个人呢是 Santa Clara 大学的一个主任啊，罗马教廷的这位神父，硅谷这位神父与 Santa Clara 大学呢一起组建了这样的一个研究会啊。刚才我们讲的 Father 什么什么，这个神父他是有教职的，从罗马教廷派出的主教也是有教职的，但是这个大学教授他是没有教职。所以呢 Anthropic 这个公司并没有去强调自己是天主教公司，也没有强调说我们的 Cloud 宪章都是请天主教的宗教人士来去参与的。但实际上 Cloud 宪章里边参与制定的这些人啊，除了什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之外，所有跟宗教相关的人啊都是来自于罗马天主教会。 Anthropic 的 Cloud 宪章大量使用善良、智慧、德性、责任、人格、道德不确定性这样的词语。他还公开承认 Cloud 的宪法直接影响模型行为，是公司对 Cloud 价值和行为的正式描述。所以这个里头更准确的说法呢，是 Anthropic 在做 AI 对齐的时候愿意从哲学、伦理学、宗教传统、公众参与里头拿资料，它不是纯粹的工程师说了算的路线。像很多的 AI 公司，特别是中国这些 AI 公司，基本上是老板说了算，这个要更吓人一点点。其他一些公司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呢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呢是个犹太人，他自己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犹太人，但是呢我并没有那么宗教化。OpenAI 想做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把通用人工智能做出来，再想办法让它造福人类啊。XAI 呢，他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敢说真话、尽量不被政治正确绑架的模型。马斯克是一个什么宗教？大家知道吗？马斯克呢是圣公会受洗的一个教徒，但是呢现在他讲的说我现在也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基督教徒啊，他说我现在算叫文化基督教者，就是我认为基督教是好的，基督教的教义是有智慧的，但是呢也没有那么严格啊，他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世俗的一个基督教徒，其实跟山姆奥特曼差不多，山姆奥特曼是一个相对比较世俗的犹太人啊，应该这么来去讲这个事儿。那剩下的就是谷歌，谷歌呢现在更像是什么呢？我们有技术、有产品、有搜索、有生态，但是内部价值和商业利益总是互相拉扯。谷歌现在的 CEO 是皮采，那是一个印度人啊，他是来自于印度教家庭，就是他父母肯定是信印度教的。至于他自己呢， 没有公开报道确认他到底是信什么教啊，有些说他有可能是信基督教的，但是这个报道的媒体呢并不是特别靠谱啊，所以我们就不管他了。现在还有一位印度教家庭来的是谁呢，就是微软的 CEO 纳提亚，至于他现在信什么教啊，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所以 Anthropic 现在干的活更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承认这东西有危险，所以呢必须把安全、宪法、外部监督做成品牌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也愿意把这部分开放出来啊，说你们现在参与进来，现底层的这个 cloud 宪章由你们来定的啊，不是我自己拍脑袋来定的。所以 Anthropic 就跑去跟梵蒂冈同台去了，这不说明它是宗教公司啊，它说明另外一件事情， AI 安全已经从技术圈内部讨论变成了一个公共伦理战争了。而且刚才咱们捋了一下这么多公司的老板，也只有 Anthropic 可以去，你像马斯克自己是新教的他也不太适合去，山姆奥特曼犹太教的他也不太适合去，剩下的微软和谷歌俩印度教的啊也不太适合去，所以能去梵蒂冈的只有 Anthropic。 那其他宗教跟机构呢其实也在发表相关的看法，只是呢没有像罗马教廷的六十四世这样直接发了一个很完整的通谕。这对于现在这些 AI 公司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AI 公司呢不会因为教皇说要谨慎就放慢 OpenAI、 Anthropic、 谷歌、 Meta、 XAI 这些模型的竞赛。现在这些大模型公司面临最大的压力不是说我是不是给人造成失业了，我是不是要赔钱，他面临最大的压力是要竞争，谁能够笑到最后。面临这么大压力的时候怎么能够坚守本心啊？这才是这一次 Anthropic 跑去罗马教廷说来您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啊，再怎么打出狗脑子来啊，咱们还要坚持本心啊，要把人的这个位格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这就是他们现在去做的事情。至于中国的话更不会停止了，大模型、具身智能体、算力中心和军民融合，我们肯定会继续往前走。像中国的话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还有很多中国人其实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发现教皇发了这个圣谕出来了，会去好好的阅读一下，也去思考一下，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因为教皇也说了，天主教的圣谕不只是发给天主教内部的，他也发给所有的善意者，我们应该还算是善意者吧。所以这一次的教皇圣谕对于这些 AI 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这些 AI 公司你说你自己很安全，但是外部能不能审计你啊？你说你自己对齐了，那对齐是对齐了谁的价值啊？是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胜利，我一定要活下来，还是说我一定要把别人干掉？中国这些 AI 公司到底对齐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啊。你说自己提升效率了，那被替代的人怎么办啊？这个你也要一起来想办法。你说自己服务于全人类了，收益为什么集中在少数公司和少数国家呢？实际上就是集中在中美两国，其他国家都不会有这东西的收益的。你说 AI 没有意识，那为什么又用越来越像人的方式让用户来依赖它呢？这就是教皇这一次提出的问题，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你把人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所以这一次教皇真正提出的核心观点还要回到人身上。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梵蒂冈的一个大厅里头，教皇坐在那儿，旁边是一个33岁的 AI 安全研究者，他们一个来自于古老的教会，一个来自于硅谷实验室，他们看起来不像同一个世界的人，但他们其实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到底还剩下什么？我的答案是，人不能只剩下效率，人不能只剩下劳动价值，人不能只剩下数据画像，人也不能只剩下被模型预测、被平台分发、被系统管理的一串概率。这就是六十四世这一份 AI 谕令的真正价值。它未必能够改变 AI 竞赛，大概率改变不了，它也未必能够说服所有的科技公司，但是呢，它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重新放回桌面。 AI 时代我们到底是在造更好的工具， 还是在偷偷的消灭人的价值？这才是今天真正值得讲的故事。好，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